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早晨。今日讲到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稣同埋撒玛利亚妇人在雅各井旁相遇的故事。弟兄姊妹可以打开这段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四章。为了多了解撒玛利亚人呢，咁我好好奇咁样喺网上呢查看一下呢现代嘅撒玛利亚人佢哋嗰个生活。现代呢仲有撒玛利亚人嘅，不过佢哋嘅人口呢而家已经好少啦，约莫呢只有1000人。佢哋住喺以色列基利心山、荷兰同埋呢勒布卢斯呢三笪嘅地方。勒布卢斯呢是一个好有问题的一个地方，因为呢这个是被视为巴勒斯坦的一个恐怖的活动中心，而撒玛利亚人呢亦都是住在那里。咁这个这样的勒布卢斯的地方经常都会被封锁。撒玛利亚人呢认为自己是以色列12个支派里面呢马拿西支派、以法莲支派同埋利未支派的后人。他们至今仍然持守住出埃及的时候流落来的一个最古老的希伯来的信仰。他们的信仰很古老，我估耶稣面对的那个撒玛利亚人的妇人和今天这些撒玛利亚人妇人的那个信仰大致都不会有什么变化。他们只有基本的五个的信念。第一呢就是他们相信有一个神，就是阿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第二呢，他们相信摩西就是最后的一位先知了。第三呢，就是唯有摩西写的五经是圣经。第四呢，他们认为呢基利心山呢就是最神圣的地方，如果要建圣殿的话呢一定要在这里。第五呢，他们相信在末日弥赛亚会来，恶人是会遭到报应，义人是会被赏赐。历来呢这些撒玛利亚人呢都是同犹太人呢不和的。为什么会不和呢？咁两方面的讲法。按照犹太人那一方面的讲法呢，就是当以色列被亚述征服的时候呢，有些人呢是留在以色列那个地方的。而这些人呢后来呢与那些外族人呢通婚。咁佢通婚咗之后呢，佢哋就失去咗呢个种族嘅纯正性。故此当以色列人被掳归回嘅时候，佢哋喺耶路撒冷呢就重建圣殿。咁嗰啲嘅人就係撒玛利亚人啦，好想加入，但係呢就被拒绝。从此以后以色列嘅民族同埋呢个撒玛利亚嘅民族呢就分裂咗啦。呢个係犹太人嘅讲法。但係撒玛利亚人呢自己按照他的网址呢，他们自己有自己的讲法的。他们说呢阿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呢应该是基利心山，而这个呢应该就是建圣殿的地方了。故此呢他们和犹太人的分别呢就不是一些历史的原因，是一些其实是一个信仰的原因来的。按他们的理解，按照撒玛利亚人的讲法，就是他们的祭司呢就是亚伦的后人。阿伦的后人是拥有祭司的永远的这个的职分，而他们这些祭司在基利心山上面的献祭才是纯正的信仰。但是按照撒玛利亚人的讲法，就是犹太人的祭司呢却是选择了在耶路撒冷起圣殿和在那里献祭。这个呢就是在撒玛利亚人的眼中这个是不正统的。圣殿的选址牵涉到信仰的纯正性的问题。现代的撒玛利亚人左右做人难，因为他们夹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中间。在撒玛利亚人的心中，他们是偏向以色列的。但是在以色列政府的眼中，他们是属于巴勒斯坦的。好麻烦了。故此呢，他们的住的社区是一个巴勒斯坦的社区，其实呢在以色列的政府的底下呢都是属于被隔离和被封锁的一个社区来的。他们的行动不是完全自由，因为呢有很多的军事的哨站在这里看着。有些时候呢以色列政府是会截断他们的水源， 他们都会有饮水的难题。饮水的难题困扰住约翰福音里面的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其实同样在今日这个问题仍然困扰住现代的撒玛利亚人。今日各位弟兄姊妹，你试想一下，一个正统的犹太人，今日一个正统的犹太人要越过种种的关卡去接触一个撒玛利亚人的话呢，这件事是令人侧目的，引起困惑的，令人不安的。这个情况今日是这样，其实过去也都是这样。所以当主耶稣接触一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呢，其实同样是令人侧目的，同样是引起困惑的，同样是令人不安的。那个女人是会很困惑，为什么这个犹太人会跟我讲嘢嘅呢？甚至耶稣的门徒同样有这个困惑，就是为什么老师会跟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讲嘢嘅呢？当人与人之间有不应该有的界线的时候，当民族与民族有不应该有的隔膜的时候，主耶稣总是很主动地走过这些的界线，走过这些军事的关卡，走过这些人建造起来的围墙，走过种种审判的眼光，走过社会种种既定的法则。主耶稣总是要走向另外一个人，主耶稣明白他生命的悲苦，明白他心底的渴望，亦都明白佢心灵嘅恳求。正因为咁样，呢、这个井旁嘅邂逅嘅故事就开始啦。我哋睇翻约翰福音嘅呢个嘅记载，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三节开始，我哋读到第六节先。圣经咁样记载嘅就系、是、耶稣离开咗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做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个井旁，那时约有午静。主耶稣现在他身处的地方呢，在犹太地，他要北上加利利，由南向北走呢，其实是不必须经过撒玛利亚的。很多犹太人呢，基本上行这条路呢，就不会经过撒玛利亚的。但是呢，经文第四节那里写呢，他说呢，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呢，这个并不是事实的一个写法，这个是一个神学的写法。这个是有一种神学上的必须，去表达主耶稣的生命呢，神学地、信仰地，他必然要走过这个这样的围墙，去接触这个社会边缘上面的那些的生命。主耶稣对人的爱总是令到他做出这些这样的必然的行动。主耶稣的救赎的使命总是令到他作出这些这样的必然的举动。圣经说呢，他必须经过呢撒玛利亚。咁他经过的时候，咁又点呢？第四节，第四章第七节至第九节，嗰度呢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呢嚟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另外一些翻译就是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是不会同用一个的器皿的。有一个女人出来打水，一般来讲打水是不应该在午静的时分，因为太热了，亦都唔应该一个女人出嚟打水嘅，因为咁样太危险啦。呢、这个女人咁样嚟到打水，显示佢嘅生命里面有啲难言之隐。主耶稣好主动嘅问佢要一啲水嚟到饮。种族嘅隔膜、社会嘅隔膜、宗教嘅隔膜， 男女之间嘅隔膜，一下子就被呢句说话就打破。呢、这、一个举动，耶稣嘅呢个嘅讲法，即刻就会引起呢个女人嘅反感。故此呢个女人嘅回复其实系，佢话呢，你既是犹太人，呢、这个女人称耶稣为犹太人，其实呢个系有贬义嘅。个情况就正如有人称呼一个中国人为 Chinaman 一样，其实是有贬义的。这个女人就说，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基本上是誓死不相往来的。这个女人表明了立场，然而耶稣没有在这里就停止。第十节至第十二节，主耶稣很主动地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客气好多，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个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主耶稣呢，用两件事引起这个女人的好奇。第一，主耶稣说呢，神的恩赐，即是神给人的礼物，这个第一件事。第二呢，就是说呢，你知不知道我真正的身份呢？若果他知道这两件事，神的礼物和耶稣真正的身份，他就会反求主耶稣给他活水了。这个是主耶稣的回应，引起他的好奇。耶稣这里提到活水，在希伯来的信仰里面，活水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信仰的象征。活水可以象征着使人走正路的律法，所以律法可以说就是一个人生的活水，也可以象征着神话语里面的智慧，又可以象征着苏醒人生命的圣灵，又可以象征着生命的洁净，又可以象征着神医治的大能，更可以象征着救赎的终极的福乐。所以当这个女人听到活水这个字的时候，她有很多的联想的。主耶稣就用信仰里面最终极的这个福乐吸引住这个女人的注意。而这个女人的反应都有点像一个一般的香港人初初听到福音的时候的反应。一个香港人初初听到福音，他可能的反应就是，哎呀，你讲的救恩是什么来的？我不是挺需要你讲那些福音咯。我其实有我自己的做人的方式，我有我自己赚钱的哲学，赚到的钱带给我有很大的快乐，我的生活看上来都很成功啊。我看不到你的福音怎样能够比我现在的生活哲学更好啊。其实这个女人的反应跟这个刚才我讲的一般的反应其实相差不远。这个女人如今称呼主耶稣为先生，似乎呢礼貌得多了。她说呢，你又没有打水的器具，个井又这么深，你在哪里得到活水呢？这个固然是当时的一个实际的情况，主耶稣的确是没有器具，是打不到那些水的。但是呢，这个女人的这个这样的讲法亦都可以呢理解为，就是耶稣你讲那套得不得架，看上来不是好得喎。这样撒玛利亚人以这个井来到自豪的，他们认为这个就是先祖雅各留下的一个神圣的信物，这个井铭刻住先祖的伟大的事迹。时间流逝咗啦，但係呢个井仍未干涸。无数世代嘅人嚟咗又走咗啦，但係呢个井仍然流住活水滋润住世人。呢个井好深㗎。当然呢个亦可以呢係一个好象征嘅讲法。又可以话呢，就係呢个井背后嘅故事係好深㗎。呢个井成全嘅信仰好深㗎。这个井所包括的神圣的传统好深㗎。 而撒玛利亚人嘅生存全赖呢一个井，呢、这、一个深不可测嘅井，呢、这个深不可测嘅信仰嘅传统，仍然滋润住每一个撒玛利亚人。喂，呢位先生，而家你睇你睇起上嚟咩都冇，睇上嚟咧，你同呢个整个传统啊，这个井，这个井背后所代表嘅所有嘅深不可测嘅一个嘅啊信仰，似乎你好似冇乜关系喎、啊。你真系能够有益于我哋？女人喺呢度问咗一个非常震撼性嘅问题：难道你比我哋祖宗雅各还大吗？我哋嘅生活里面有好多神明嘅，耶稣，你系咪比呢啲一切还大呢？咁喺投资嘅世界里面，我哋有股神啊，巴菲特。耶稣，你讲嘅嘢，难道你比股神更大吗？咁喺企业嘅运作里面咧，人话咧喺台湾有一个经营之神啊，黄永兴。耶稣，难道你比他还大吗？咁主耶稣，你比他们都大吗？这个其实是很多人当他听到福音的时候一个很直接的心底的问题。你真的是掂的？第十三节至第十五节，耶稣的回答就是这样的：凡喝这水的还要再喝，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的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主耶稣进一步同这个女人讨论如何先能够永远不再干渴的这个的问题。这个问题一提出，这个女人即刻明白，她明白到她自己的生命的确是常常都是干渴的，她时时都要来打水，时时都要用种种的办法去止住这种生命的干渴。但是这些很多时只不过是有一个新路，却是没有长远的效果。她明白，她是渴望一些永恒的东西的，她是渴望生命不再干渴的，她是渴望生命里面有活水在生命里面涌流出来的，她是渴望一个丰盛的人生的，她是明白的，不过不知道怎样做。第十六节至第十八节，耶稣教他怎样做。他说呢，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要让生命不再干渴，你就要正视生命，纵使这个生命是残缺的。主耶稣要这个女人正视她的婚姻的状况，要这个女人正视她生命的混乱和不忠，要这个女人明白她的生命是几咁无所寄托。唯有这样，这个女人才能够意识到生生命的可能。如今如果我们要得到神的礼物、神的救恩、神的活水，我们同样要正视我们自己生命的混乱，正视我们生命里面的无依无靠，我们的干渴在哪里呢？这个是一个要正视的一个问题来的。第十九节至到第二十四节，妇人很明白这些，她立刻转到一个宗教的问题。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一个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个山上，基利心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诚实来到拜他。 我最先讲撒玛利亚人有基本上五个基本的信条。他们其中一个信条就是只承认摩西为先知。我相信今日他们有这个信条，古时他们都有这个信条，因为他们的信仰是持守着最古老的信条的。在这里这个女人称耶稣为先知，其实这个是一种突破来。按照他的信仰的传统，他立即问一个问题，就是喂，我们的信仰传统说真正敬拜的地方应该在基利心山。这个女人是以自己的信仰传统自豪的。但是当她的生命的干渴被揭露的时候，她很明白她是需要活水，而这个活水是她过去的传统没有办法给。活水这个是她过去的生存的方式没有办法给。于是她问一个真正敬拜应在何处的问题。她追问在哪里可以找到活水呢？而主耶稣的答案就是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句经文可以这样翻译，就是应该在心灵里或者在 真理里面敬拜神。在约翰福音的里面，耶稣就是真理了。故此真正的敬拜，在真理里面的敬拜，就即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敬拜。如今真正的敬拜重点不在外在的地方，而是在你的心灵里面是否在基督里。一个人的生命是否连于基督，这个才是敬拜的重点。这个是一个新的突破。第25、26节，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撒玛利亚人的信仰传统就是他们不断等待救主的来临。当救主来临的时候，人才会得到终极的救赎。主耶稣就跟他说，我就是你一直期待的救主。这个就是在雅各井旁发生的故事。在创世纪里面，雅各的爱情故事正正是发生在井旁。在这个井旁，先祖雅各他看见拉结，并且一见钟情。其实如今在这个井旁同样发生了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这个就是神与人的爱情故事，这个就是耶稣接纳罪人的爱的故事。这个女人有无尽的渴望，她的感情生活非常混乱，她渴慕爱，她渴望被接纳。而主耶稣亦都有一个的渴望，她渴望让这个女人得到神的爱，她也渴望这个女人的渴望得到满足，她渴望这个女人的生命能活在甘霖里面。而主耶稣的这种爱，这种的渴望是很大的。这种渴望迫使主耶稣走上一条必然的路，一条必然的爱的路，亦都是一条必然的十字架的路。同样在约翰福音的记载里面，在十字架上面主耶稣说，我渴了。这个是约翰福音独有的记载。驱使耶稣走上十字架的，而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仍然念念不忘的，就是这种渴望，我渴了，一种爱的渴望。为了这种的渴望，纵使撒玛利亚是不洁的，他仍然要走过去，纵使阻隔他与撒玛利亚女人接触的围墙是很高大的，他仍然要越过去，纵使两者之间的宗教的鸿沟是很阔的，他仍然要跨过去。因着主耶稣的渴望，因着主耶稣一句请你给我水喝，而那个女人就被触动了。一个久被遗忘的渴望在这个女人的心里重生，她渴望生命的活水，她正视她的生命，她重新思考信仰， 而他在耶稣里面找到一条新的接触神的途径，而在耶稣的身上他体会到什么叫做爱，什么叫做神的爱，亦都体会到神在人间深深地爱他。就在这份爱里面，他最后找到活水，亦都找到不再干渴的秘密。今日我们重温这个井旁邂逅的故事，你会不会在这个井旁与主耶稣相遇呢？但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阿们。